深的还不是学到很多的圣经的知识啊，最主要还是看到教授们，他们每一个都是爱主的，他们都是很有学养的啊，但是他们忠于啊神的话语啊，给我们很大的影响。我所念的啊那个神学院叫 Gordon Conwell 啊神学院啊，是1969年才成立的啊，但是呢，它的历史是比较长一点啊，是由在费城的一个叫康维尔啊神学院合并到原来就在波士顿的一个 Gordon 啊神学院组成的。啊，康维尔啊神学院呢，创办人就是要一个叫 Conwell 啊的牧师啊，他除了建立一个神学院之外呢，他也建立了 Temple 大学。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在费城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大学叫 Temple 啊大学啊，还有一个叫撒玛尼亚人的医院啊，这今天啊成为 Temple 大学的啊医学院的教学医院啊。虽然Temple 大学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私立的基督教啊的一个大学啊，它不久之前呢，就是被宾州州政府接管了啊，就成为一个公立的一个学校啊。但是如果你看它的网站啊，你想到它的网站啊，你还可以看到他们把康维尔牧师他的一篇讲道把它登出来啊，而且呢还有一个故事在下边，我就和你们分享一下。康牧师他是1882年他在 Boston 应邀邀请他到费城里边出任当地的一个叫恩典浸信会的一个牧师。那一个是一个小教会，但是人很多它的建筑物很小，但是人就是很多，特别是礼拜天主日学的时间，儿童主日学的时间地方不够所以常常有儿童来到了这哪边坐满呢，他就不能够进到哪边有一天有一个女孩子她拿出她的圣经就走路到这个教会他要参加主日学，但是他来到之后就发现到那个教室里边已经坐满了小孩子，他们就是坐马车这样进来的，只有这个孩子是走路在一个贫民区走过来的，所以呢他就不能够进去，那就在外边很难过的样子。这个时间康维尔牧师他刚好经过，就看到这个小孩子这时候你为什么不进去那边没有地方，所以我不能够进去那个牧师很觉得这个孩子真是可爱，所以呢就抱起他来，就用他牧师的影响力就硬的就进到那个教室里边，就把他放在一个角落里边。然后当他把这个小女孩放下的时候女孩子就对他说，牧师，我们真是要建一个更大的礼拜堂，有更多的教室能够使更多的儿童可以上主日学这个牧师就随口的就是回应的就是对对对，我们要盖一个比较大的礼拜堂，然后小孩子都可以，每个小孩子进来都可以上主日学，就把他放下去，他就出去了，要办他的事。他讲完之后，这件事就忘记了。两年之后，有一件事发生了。在那个时代呢，小孩子夭折的机会是很大的，一个小病都可以小孩子就去世。所以呢，两年之后，他就收到一个消息，就是说这个女孩，就是他抱进去的女孩，就去世了。然后就请他做一个葬礼，完了葬礼之后这个孩子的妈妈就把一个手袋就交给这个牧师他就对这个牧师我的孩子他离开之前他说这一个一定要交给你这个牧师就说好好好，然后他回家了就把他打开 里边有五毛七分钱，然后有一个纸条在上边，字条在上边，上面很清楚是小孩子写的一些字，他说用这些钱建一个更大的礼拜堂，使每个小孩子都能够上主日学。康维尔牧师看到这个字条，心里边很大的一个感动。他说两年前我就答应他要建一个礼拜堂，两年我一点工作都没有做，但是这个小女孩已经回家，已经开始了，就是她的五毛七分钱，然后这个牧师他就开始了建堂的工作，所以你看看这个小孩子，就是这个小孩子在天普大学的，现在成为一个公立大学的网站里边，就把这个孩子的面孔都登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孩子的信心，就是他不是很多钱，但是他就想到总有一天能够有更多小孩子都可以进到主日学里边。所以可以讲就是不单是那个恩典浸信会而且是天普大学，而且是撒玛利亚人医院都是这个小孩子启动的一个的工作。我们今天呢就看另外一个很有信心的人，这个小孩子很有信心。我们要看一个很有信心的人，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被称为信心之父，有时候我们很难和他认同，因为他是太伟大的一个人，他的水平很高，我们不敢和他认同。但是如果我们小心看他的生平，我们就发觉到他的信心就好像有个小孩子的信心是一点一点增加出来的，不是突然间很有信心的。而且有一样我们可以和他认同的，就是他是一个移民。我们在多当中都是移民无论你是长期的移民还是短期的移民活在这个地方，亚伯拉罕就是这样。我们就从这个移民，古代的一个移民的身上，我们来学习几个功课。首先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作为一个移民，虽然他放弃了一些东西，但是他遇到也是很多的困难，但是可以讲他的经验是有得有失他失去一些东西，但是他也得到一些东西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本来是住在一个叫乌尔的一个地方。乌尔呢，就是今天在伊拉克的南部境内的一个地方。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就发现那个地方是一个文化已经有高度文化的一个地方，在经济在文化的制度上边都是已经建立的很好所以亚伯拉罕他是离开了一个高度文明的一个地方要搬到移民到迦南地在那个时代呢是一个游牧民族的一个地方，他从城市要搬到一个乡下我们今天可能和他的处境可能有一点不同有些我们是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小城市吧，就是一个小市镇现在呢搬到 Boston 这个比较大的地方。但是有些弟兄姊妹刚好相反，从前在北京、在上海、在重庆是很大的地方，搬到来 Boston 那个乡下的地方，你住在 Newton 是一个乡下的一个地方，和我们有一点相似的一个地方。但是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里边，他就遇到很奇妙的一件事。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二章 给我们看到，他为什么移民到迦南地呢？从一个大城市移民到迦南地呢，是神的呼召，神给他的一个带领。神在那里开始呼召亚伯拉罕呢，解经家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说是有一次，有人说是有两次。如果我们看创世纪十二章第四节，我们就好像亚伯拉罕是在哈兰的一个地方，叫哈兰的一个地方听到上帝的呼召的。但是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在新约里边四提反他讲到哪边，在尼希米记九章尼希米的记录哪边讲到亚伯拉罕，他们记录就是讲到第一个呼召其实是在乌尔，神已经向他发出这个呼召。所以呢，我们看到上帝感动亚伯拉罕呼召他不止一次，起码有两次，一次在乌尔的地方，一次在哈兰的一个地方。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不是一家之主，因为他那个时候他的爸爸叫塔拉还在，在古代呢是族长制度的所以爸爸是家里面做主的。亚伯拉罕作为一个儿子，他不是一家之主，所以呢他不能够就起来说上帝感动我，我要去，一切人都要跟我去。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要移民的时候，他先要讲服他的爸爸，然后呢还有他的一个兄弟叫拉赫的一个兄弟他才可以开动。然后我们看到真的他成功他说服了他的爸爸，在创世纪十一章我们就看到他拉然后就带住他的儿子亚伯拉罕和孙子罗德几个家庭就离开了乌尔，要到迦南地就好像我们今天像爸爸传福音一样爸爸听了然后他就带领着这个家庭但是呢他呢可能他觉得迦南地太远了，所以整个移民队伍就停在一个叫哈兰的地方。哈兰呢在今天土耳其东部的一个城市，是从乌尔到迦南地的中间，刚好差不多是一个中间点然后他就不愿意走了，他就停在那里。亚伯拉罕没有办法，也是停在那里。然后我们看到上帝第二次呼叫亚伯拉罕，然后亚伯拉罕在启程从哈兰到迦南地他的爸爸就没有再跟住去。我们看到这个亚伯拉罕跟随神我们可能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亚伯拉罕在乌尔的地方就是一个已经是一个信靠耶和华的人，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但是感谢主，我们有圣经里边有一篇的讲到给我们看到真实的一个情况，就是在约书亚记二十章第二十四章二到三节，这记载约书亚年老的时候向以色列人讲到，就提到以下的话。他说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拉赫的父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所以弟兄姊妹，原来亚伯拉罕在没有遇见神之前，他是一个拜偶像的神。约书亚讲得很清楚，他们在大河那边，就是在乌尔的地方，他们是敬拜别神。但是他遇到神的时候， 他才开始跟随神。弟兄姊妹，我们坐在这里的我们很多基督徒啊，我们都好像是很多家庭里边第一个信主的啊，我们的不容易啊，我们的家人不了解啊，但是无论他们了解不了解，每一个信主的人都一定对他的家庭造成一定的冲击的。就是这个家里面出了一个基督徒，一定对家庭从前的一个世界观价值观就成为一个冲击的。亚伯拉罕也是一样，他影响他的父亲，但是影响了只有一半啊，他的父亲走了一半的路啊，他根本不能够影响他的兄弟拿赫啊，因为拿赫就是圣经给我们看到没有和他们一同出去，还是停留在乌尔的地方，直到亚伯拉罕第二次得到神的呼召，他才进到迦南地。亚伯拉罕在迦南地啊，他付上很多的代价，就是好像我们移民付上很多的代价。他先到了一个叫示剑的一个地方，然后在伯特利的一个地方，然后到南部旷野的地方，然后他也跑到埃及，然后才再一次回到西法伦这些我们就从创世纪我们看到他的脚踪，他居无定所甚至他的太太死后没有地方安葬要去对当地的人要买一个地给他的太太安葬。虽然是这样，移民给他带来很多困难，但是移民给他带来很多祝福。首先他就离开了偶像和离开一个拜偶像的一个环境，然后他也慢慢的带领他的亲人，好像他的太太萨拉，好像他的侄儿罗德好像他的兄弟拿赫，虽然起初的时候不跟他，但是后来我们看见他还是跑到哈兰去了而且呢他的后代我们看到对耶和华还是有一点的了解我们看创世纪下边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虽然他亚伯拉罕为移民做出很大的代价，但是他却因为移民他能够亲近主。好像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大概为移民我们也付出一些代价有些在国内你可以有很好的发展，但是你来到这里就要重新再来，生活都是重新再来。但是尤其是我们在美国才信主的，我们看到也是神的恩典。在中国的时候你遇不上基督徒，或者你没有这个在国内的环境，可能不信主可能现在还没有信主当然在主的旨意里边我们还是得救，但是可能现在还不是时间。所以我们想一想我们移民的一些经历不错，有时候是放弃了。有时候我回到香港的时候，我看到和我一同出来的工程师他们现在很有钱他们现在很有稳定的经济的基础好像放弃了一些，但是我来了美国才听到神的呼召。我已经信主了，当然我和有些弟兄姊妹不同有些弟兄姊妹在国内还没有信主，出来了就得到这个福气能够信主。我在香港已经信主了，但是我在香港从没有想过是回应神的呼召做一个传道人，但是在美国我听到了，在美国给我有一个更大的空间。在香港的时候没有地方的空间，哇，700多万人挤在一个小小的小岛上边没有思想的空间因为每天起来就是工作，然后很晚才休息 但是来到美国，我有眼光的一些空间，也有一些思想的空间，就走上这个蒙福的一条路。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因为移民的一些困难就觉得哎呀真是苦啊。我们移民有得有失，有失去的，但是我们得到的就是得到福音，得到主的恩典。然后我们看看亚伯拉罕他移民的生活他第二方面经历的就是他要过一个信心的生活。他的来到这个环境的时候，他要过一个信心的生活。这个信心的生活不是一帆风顺有起有跌所以他有得有失，但是呢也有起也有跌东神呼叫亚伯拉罕在从哈兰要动身你只走到一半现在你要完成另外一半的旅程。进到迦南的时候，圣经记载他就照住耶和华的吩咐去做。他在哈兰蛮成功的，他从乌尔是个大城市到哈兰，然后在这哈兰呢，他就在这里呢建立了一个很大的农场。如果我们看到他出哈兰的时候带住了这牛啊羊啊人口啊，我们就知道原来这个亚伯拉罕这个新移民在那里建立了很好的一个生意结果呢很成功。但是他没有留恋这个地方，说哎呦我在这里很好，我已经走了一半了，你叫我移民，我现在已经走了一半了，而且我建立的经济基础很好了。他没有，他愿意走下去。但是他虽然是有这个信心走到迦南地，放弃那个哈兰的安舒的一个环境，但是好快他的面前又出现困难了。但是不是因为他有信心跟住神就没有困难，他出现困难了。在迦南地的地方，他就出现饥荒他的牛羊都有问题，他自己生存下去也有问题。为了避开这个困难呢，他没有求问神，他就跑到埃及去。他的上帝要他留在迦南地，他遇到移民的困难饥荒，他没有求问神，他就跑到埃及去。然后到埃及的时候又出现一个危机，就是埃及人看到他的太太很漂亮那个埃及王就想对他的太太动一些动作然后他就告诉那个埃及人这不是我的太太，是我的妹妹因为他说如果我告诉他是我的太太，他一定杀死我了然后就要抢走我的太太这样。他这样讲呢，技术上面是没有错，因为萨拉是他同父异母的一个妹妹。但是无论如何，他是撒谎，他不是讲真话萨拉是他的太太，是他的妻子所以他就为了避开困难，他的撒谎这个是一个事实。然后那个法老王知道之后就责备他，就说你这个撒谎啊，几乎我受了耶和华的惩罚，这次我真的想把你的妹妹拿过来如果我知道是你的老婆，我就不会这样做。是亚伯拉罕怕人这样做，但是对方其实没有这个心。然后法老就是在梦中被神警告，就是你如果拿这个人的妻子，你死定了。所以呢，法老就是说责备他的，你不能够撒谎，你连累我了。但是亚伯拉罕就要学到功课。若干年后，在另外一个迦南王的面前，他又犯同样的错误。 他又不敢认莎拉是他的妻子，保护自己，他这意思说他是我的妹妹。结果哪一个王也是受到一个危机。所以我们看到在亚伯拉罕这个所谓信心之父，他的信心是有起有跌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我们不敢认同这个信心的伟人，其实我们可以认同的，因为他们的信心也是经历过不同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看到创世纪十五章，包括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神就要应许他要大大的赐福给他，但是他的回应是什么呢？那个信心伟人的回应是什么呢？他对应许他的上帝说，我没有儿子，你还是给我什么呢？他竟然这样的回答上帝。然后神要应许他要得到迦南地为业，为他的产业。然后第八节，但是他第八节的回应，我们刚才念过的圣经第八节我们没有念出来。他的回应说，我怎能知道能够得到这个地呢？在创世纪圣经记载，亚伯拉罕见到他很久就生不出孩子来，上帝说你有孩子，但是生不出来，他就接受了撒拉的提议，就把他的婢女撒甲结婚，就生了一个孩子，他就拿了一个厄拉，就生了一个儿子。我们看到这就是他失败的地方，这个信心伟人失败的地方。但是我们为什么后来亚伯拉罕被人纪念他的名字由原来的亚伯兰，亚伯兰就是尊贵的父的意思，就改成了亚伯拉罕，就是多国之父的意思，都是父，但是头一个是尊贵之父，是我自己。然后慢慢亚伯拉罕就是多国之父，就是众多国家之父。为什么呢？原因在十五章第六节，我们刚才念的，亚伯兰相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个信心伟人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个尊称呢？就是因为每一次虽然他做错，但是当神改正他，给他有新的启示的时候，他心中虽然有疑难，但是最后还是选择相信神。所以弟兄姊妹，在移民的生活里面，我们或者我们的家庭可能有做错一些错误的决定，无论是关于钱的一个决定，或者是关于法律上边的一些决定，我们可能是好像亚伯拉罕一样做错一些决定，离开了神的原本的旨意。但是但愿我们好像亚伯拉罕一样，就是当神有新的启示引导我们，感动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虽然心中很不容易，但是我们说我愿意，我愿意再一次以信心去仰望神。我相信我们同样的可以得到神的恩典。所以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看到他移民离开了一些环境，但是他却得到神的福音然后我们看到他虽然跌跌碰碰的走这个移民的路也做过很多错误的选择，但是最后他还是顺服在神里边。然后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从他的身上，我们这个移民的身上看到第三个的功课是在他的移民过程里边，因为他选择较为清淡的生活，就避免了一个致命的引诱。很多人投诉就是移民的生活很清淡我们怀念在亚洲的时候，我在香港 的时候跑夜闹，很多电视很多精彩的节目，然后晚上十一点肚子饿了要去吃东西啊，走下楼下就有了，然后他们整个晚上都开。而在这里呢，就是什么都九点三十分以后什么都讲不到。所以呢，我们可能也是觉得，哎呀，这个移民的生活太清淡了，这些生活很难熬下去。但是这些生活不一定对我们的属灵生活没有好处。那我们来看看亚伯拉罕。我们刚才说到亚伯拉罕遇到一个饥荒，他就选择没有求问神，就跑到埃及去了。但是后来他终于就是回到迦南地。他回到迦南地的时候，就跑到一个叫伯特利的附近的一个地方，在那里住。圣经呢就说他就在那里的发达起来了，经营得很好。不但是他，还有跟他出来的一个侄儿叫罗德，他们都做得很好。他们的牛羊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们两边的牧羊人就争吵起来了，又要争水源、争草地啊。所以呢，他们起了争斗，然后两个家长就出来了。然后亚伯拉罕说：“我们不能够争斗，我们下边的牧人就为这个资源在争斗，但是我和你不能够争斗，但是我们还是需要离开，要分开，因为这个地不够我们这么多牛羊。我虽然是长辈，但是我让你先挑，如果你向右，我就向左；你向左，我就向右，所以你先挑。”罗德圣经记载，他举目观看就是看到约旦河的平原就是一个肥沃的一个土地靠近索多玛的那个地方所以他就说：“我挑平原。”亚伯拉罕他就守信，他说：“你挑平原，那么我就到山地去，因为在约旦河的平原旁边就是山地。”所以以后因为这个决定，因为这个协议所以呢看到两个家族就有不同生活的方法。罗德就住进索多玛，住的是有门的一个房间一个房子。亚伯拉罕呢住在山地，就住在帐篷里边。罗德就是一个在大城市里边很热闹的生活，亚伯拉罕就是在山地里边多见树木，少见人烟的一个地方生活。但是虽然是这样，我们看到结果，亚伯拉罕避免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危机。圣经记载，索多玛和旁边的几个王就进到一个很大的一场战争里边，有四个王和五个王在打架。结果呢，索多玛王的那一边就打败了，结果罗德和他的家都被掳去。在这个不同的选择的方式里边好像罗德占了好处，但是亚伯拉罕其实更得到神的祝福，神的赐福。在山地里边，他再次听到，常常在安静的环境里边，他都听到神给他的呼召，给他的声音，带领他家里边所有的男丁就和神立约然后接受隔离在旷野的生活也使他的家人更加的健康强壮他就拯救了，甚至他就拯救了在安舒环境里边进到危机的 一个罗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亚伯拉罕的身上，这个移民的身上，我们也是移民，学到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不需要为北美这个比较清淡的环境里边，或者缺乏精彩的夜生活的环境里边，我们觉得有若有所思但是这种生活虽然是清淡，但是它可能是主背后很大的一个祝福。然后我们从亚伯拉罕这个移民身上看到的第四个功课，就是在他的移民的过程里边，因为他学习向神献上，而且因此得到更多。这个好像有一点矛盾，他把他的东西分享出去，然后他得到的更多。我们刚才也讲到，就是亚伯拉罕他拯救了罗德，这是刚才的一个战争，这是索多玛那一边打败的结果呢，对方把索多玛的财产人口都带走了。然后亚伯拉罕知道这一件事的时候，就招聚了他家中的壮丁和他结盟的一些人，就连夜追赶，追了大概100多英里的路程，就把一切的人口财物都抢回来了。然后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呢就出来欢迎他，就对他讲：“谢谢你，谢谢你，你既然帮我这么多个忙抢回来的人口，请你交还给我，但是你抢回来的财物就送给你了。”亚伯拉罕对他说：“人口当然全数交给你，但是财产我一点都不要，都交给你。”所以呢，他愿意这个献出来。不单是这样，然后他就去到撒旦城里边他就遇到一个撒旦王叫麦基史德我们可能念新约的圣经希伯来书我们都看到这个人呢，是一个当地的王，也是一个祭司然后亚伯拉罕呢就把他得到的财物的十分之一都献给他。然后在我们念新约的时候，念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就看出这一件事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面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的事，就是亚伯拉罕愿意奉献给上帝的祭司。然后亚伯拉罕第一次的很重要的奉献我们都知道了，就是他献他的长子或者是唯一的一个独生儿子以撒。以撒就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将来成为一个大民族的一个人。但是很奇妙的，有一次神竟然说：“你要把这个孩子献给我。”那这是外邦人做的一些东西，就是杀死他的孩子然后献给天上的神。亚伯拉罕不太明白，但是他与神同行了这么久，他知道神一定有他的原因，所以他就预备走这一条路。但是他要献儿子的时候有天使就告诉他：“你不可动手伤害这个童子，我是试验你而已，我就是要看看你是不是愿意把你的独生儿子献给我。”然后我们知道在神学上面这个有很重要的含义，就是亚伯拉罕的例子就是上帝自己的例子。亚伯拉罕愿意把独生的儿子献上，然后上帝不需要，最后不需要他这样做，但是上帝自己就这样做，他就把他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就献上了，成为我们的赎主罪祭。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亚伯拉罕，他虽然愿意献上无论是 财务的一个现场，或者是他儿子的一个现场，但是他因为这一个行动，他得到的祝福更多，他成为多国之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移民里边是不容易。有一次有一个唐人街博玉堂的一个弟兄，我们唐人街的弟兄姊妹的背景和刘登堂的背景有时候有一点不同，他们有很多都是做餐馆的，也是新移民。有一次他就有个弟兄就是说，牧师，我看到你们的财政的报告，我觉得有一点难过，惭愧，因为看到教会的开支这么大，但是我新移民，我没有能力能够有什么贡献，所以我觉得很难过。我对他说，弟兄，你不用难过，我们教会是有不少的开支，但是呢，你是新移民，我们都很明白的。但是呢，我们教会里边有一些很蒙福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从前也像你一样是新移民，是经过很多的困难，但是呢，慢慢神赐福给他们，他们在这里找到工作，他们找到配偶，他们找到建立一个家庭，然后他们有稳定的经济的基础，他们是传出一个感恩的心，他们愿意负担教会支出主要的部分。所以弟兄，你不要难过，你是新移民，现在你没有这个能力，甚至教会可以帮助你，如果你真的有困难，教会有一些基金是可以帮助你的。但是但愿你学到一样，就是有一天你如果经过了移民最困难的时间，你安定下来之后，但愿你也学到那一班弟兄姊妹的一个功课，学校他们的榜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虽然有时候是新移民，我们也有很多的困难，但是当我们学习这个分享这个献出的功课的时候，我们发觉到我们不但没有损失，可能我们看到经历过，我们得到的有更多。所以弟兄姊妹，在结论的时候，我们在座都是移居他乡的人，包括我虽然来了30多年，但是也是一个移民，无论是长期短期有些是已经有绿卡了甚至入籍了，有一些是学生是来念书2年3年的，无论是长期短期，但愿我们在建立的时候，除了更换一个生活的环境之外，我们也有或者是要成就一些愿望之外，我们也看到是神带领我们出来，是神带领我们离开故乡，他有他的目的，或者是在这里我们信主了，或者是我们在这里锻炼我们的信心，或者是在这里我们听到神的呼召，或者是我们在这里离开了营友，能够得到神的一个恩典。当我回到香港的时候，我看到我从前工作的同事，他们钱是有的，但是他们的家庭不快乐，他们的身体垮掉了。所以我们也看到主带领我们来到这里有他的美意，但愿我们能够欣赏神给我们的美意。我们一同祷告。